从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历中产生了新兴工人阶级意识的萌芽。许多纺织厂女工在回顾他们的经历时，既有着一定程度的自卑，又坚定地为他们对公司的成功所做出的贡献而自豪。不足为奇的是，有些女孩把她们自己看作无助的受害人。绞丝工厂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工厂里的活就是监狱里的活，所不同的只是工厂里没有铁链。其他的工人歌谣则表达了对剥削的辛酸认识。杀死工厂里的女孩，你用不着刀子，用柔细轻微的丝线就能把她压死。与此同时，许多年轻姑娘自觉地把自己划分到和工厂主以及管理人处于不同层面的工厂女孩这一类别。此外，他们也知道使他们得到微薄工资的劳动转化成了色泽绒衣和其他企业家的巨额利润。别嘲笑我们，叫我们工厂女孩，工厂女孩，工厂女孩是公司的宝库。工人阶级的女孩们具有反抗意识，有时他们通过歌颂妇女中的英雄，比如敢于反抗男人的言足举止，来表达自己的态度。某天晚上在厂区外面行走时，言足举止遇到了一个曾经强奸并杀害了丝厂女工的人。言足举止奋起而反抗，使劲地掐来犯者的睾丸，迫使他不得不松开扼住他喉咙的手。不久，附近绞丝厂的女孩们传唱道：不要轻蔑地说，工厂女孩，工厂女孩，言足举止是真正的工厂女孩，言足举止是工厂女孩的光辉模范，让我们捏碎可恨男人的睾丸，工头先生，监工先生，你们最好小心。有言足举止的例子，谁敢说工厂女孩很软弱？工厂女孩是财富的唯一创造者。有时，女孩们大胆地把她们的愤怒指向工厂主。19世纪80年代后期，有一个女工这样写道：绞丝厂的老板对我们很不好，他们认为我们就像奴隶或是灰尘。我们认为这些丝厂老板就是吸血鬼，是我们的死对头。1886年，贾府与工绞丝厂的女工把这种愤怒转化为直接的行动，发动了日本第一次工人罢工。女工事件鼓舞着其他纺织厂的工人采取行动。1889年，大阪天满棉纺织会社的年轻女工为提高工资而罢工。三年后，甲府近150名纺织厂工人放下工作，对工资、工作条件和不公平的待遇提出抗议。1898年，富冈绞丝厂的女工罢工，要求改善伙食、延长新年的假期、提高工资。19世纪末，日本各地的劳动妇女表现出日益高涨的自己是工厂女孩的意识，希望组织起来反抗工厂主和管理人，以此改善他们的生活。19世纪八九十年代，男性还不到工厂工人总数的一半，不过他们的地位却非常突出，因为他们有为人急需的专门技能，而且他们都集中在专门从事金属加工、造船以及生产机床、军需品和化学制品的近代工厂里。通常，新式造船所、兵工厂和机械厂的厂主更喜欢雇佣传统工匠，如木匠、桶匠、铁匠。他们能很快掌握新技术，成为锅炉修理工、车工、机械师等等。与纺织厂女工一样，从事重工业的男工也整天在又脏又黑又危险的车间干活。不过与那些妇女不同，男性雇工一般无需害怕体罚或者性侵犯，而且作为熟练工人，他们的工资要高于工厂女孩。从事重工业的男性工人还可以摆脱管理上的束缚，享有很大程度的自治权。工人们往往聚集在技艺更娴熟的能手或师傅周围，师傅经常承包特定的活计，然后招收一般学徒期满的工人和学徒。 他负责培训并用他从工厂主那里拿到的一笔固定费用付给他们报酬。因此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的横须贺造船所，每个厂都有厂长，有处理有关契约、报表等日常文书工作的办公室人员和若干的工头，每个工头又监督着许多师傅。不过上层管理部门几乎不懂实际的生产过程，因此很少苛待师傅，而后者用第一位认真观察新工人阶级的人横山原之助的话来说，作为有威望的人支配着其他人。此外，由于师傅承担着及时完成每一个项目的最后责任，并且他的收益取决于能否在他的支出和他从厂方拿到的预付款之间留出富余，因此他小心谨慎地维护着自己监管工人以及决定车间工作计划和进度的特权。男性产业工人往往频繁地更换工作，和似乎有无尽的女孩可以干几乎不需要训练的工作的纺织品制造业不同，在重工业行业，甚至连学徒和学徒期满的工人都自视他们掌握着新的暂不外传的工作技能。所以用一份报告里的话来说，熟练男工在有希望提高工资哪怕只有一丁点时，可以轻松地转到其他工厂。此外，从这个厂跳槽到那个厂的工人，除了得到更高的工资之外，还学到了一些新本事，这样又使他们在去往一个新城市跟上另一个新师傅时，可以要求更高的工资。从事重工业的男工可以自由流动，有着可以引以为豪的独立性，又自信于自己新学会的技能，因此对资方他们采取了和纺织厂女工不同的态度。当斗志昂扬的纺织厂女工视工厂主为吸血鬼和死对头，为一些具体问题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罢工的时候，熟练男工趋向于关注尊重和地位等问题，呼吁工厂主拿出仁爱之心，为工人的福利着想，作为工人更勤劳忠诚的交换。因此19世纪末罢工的男工通常都要求工厂主给予人道的待遇。例如说1899年日本铁道会社的机械工人发动变相罢工时，便要求资方提高他们在企业内部的地位，他们与资方谈判时特别要求获得薪级别，它意味着能享有更多的尊重，获得和级别较高的同类工人同等待遇，以及获得与白领官员和技师同样的半年一次的加薪和红利。上流社会不大看得起新兴的工人阶级，报纸上的报道经常把工厂女孩等同于妓女，另一种廉价出卖肉体和时间，结果却遭受辱骂且身染疾病，做了几年后被抛弃的女工。那些报纸的记者通常也不屑地把产业工人看作有工作的穷人，即包括传统工匠、没有技术的散工、人力车车夫和捡破烂的人在内的阶层。用当时的词汇来说，熟练工人比下层社会的其他成员赚得多，但是尽管他们自豪，有他们自己的尊严，他们仍然只能生活在大多数城镇的劣等社区，住的是屋顶漏雨、墙壁霉烂的破旧棚屋。而且根据横山原之助的计算，在1898年，即便是每月上班26天，工资相对较高，可以带给家里13日元的机械工，要想让收支相抵也有困难。扣除了租房子、基本的伙食如米饭和蔬菜以及燃料和照明的费用，再扣掉一日元左右的酒钱，四口人的工人家庭剩下来买衣服、理发、进公共澡堂的钱还不到一日元。横山原之助估计，东京合计近三分之二的机械工人生活在贫困中。他还描述了高利贷者经常上门，人们喝酒赌博，发生家庭暴力，对孩子不闻不问的可怕生活。新闻界人士对他们称为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阶层要和善得多，前者由拥有自己街边店铺的传统零售商以及教师、专业人员、厂长和工头等新兴阶层构成， 根据社会评论家的说法，中产阶级这个词表明了对努力工作、过着稳定舒适生活的家庭的尊敬。财阀和成精及暴发户组成了上流社会，所谓成精指的是在与象棋相似的将棋游戏中可以突然变得强有力的小棋子。那么按照将棋规则，功能最弱、子力最低的棋子布，一旦冲入敌阵，就可以获得护卫在王将左右的金将的战斗力。将棋术语称之为成精，所以乡巴佬一夜成大富是成精一词的形象解释。国家通过投机或者冒险转瞬间成为强国，公司或企业追逐利用国家政策的恩泽分一杯羹成为巨富，日语中也可以称之为成精。在已经成精的国家的带动之下，许多的企业和个人怀着投机冒险心理，趋之若鹜地投身于成精风潮之中，按其所从事的职业不同，出现了铁成精，因经营钢铁而发财，船成精、猪成精、丝成精等大富小富。新闻界人士用这个词来形容大阪的纽扣制造商，以及东京的精工钟表店和资生堂化妆品株式会社的创始人。正如他在法语中的同义词“暴发户”那样，这个词带有轻微的贬义，但是大多数新闻界人士也钦佩成精的大胆和争取成功的坚定决心。他们更为公开地表示了对财阀的敬畏，如工业巨子古河市卫兵色泽荣一，以及岩崎、三井和住友家族的领袖。他们的大厦和豪华的生活似乎自然而然地使他们有资格接受大众的奉承。以上的内容来自于日本史1600至2000，从德川幕府到平成时代400年崛起与强盛之路，作者是美国的詹姆斯麦克莱恩，翻译是王翔、朱慧颖和王詹詹，由海南出版社出版。